古上岛石谦打算要夜探乌龙岭。石谦这个举动也是出于他眼见得谢珍谢宝弟兄二人命丧岭下的一种义愤。宋江怕石谦有闪失，石谦把死看得很清淡，说你给我立个石碑就行了。宋江说，如此说来，破乌龙关的希望就寄托在贤弟的身上。石谦说，林警官放心吧。转过天来又到了晚上，石谦收拾紧身利索，身上换了一身青衣裤，这叫夜行衣。十三太把这纽扣系好了，头前背上了镖囊，背后带上了单刀，把这个鞋蹬了蹬，紧了紧，盼袋又扎了扎。石谦二更多天乘一只小船顺着大江又来到了昨天那个江岔子，从江岔子上了岸，顺着那个山谷往里走。石谦身上还带着爬山的绳索呢，在屁股后边挂着呢。石谦这回来到了这个立斗石崖的山岭下，石谦往上瞧了瞧，这儿就是昨天谢珍谢宝被摔死的地方。石谦心想，我这回啊不能按这谢珍谢宝这个路走，我再往旁边瞧瞧。他一看旁边啊，有比谢珍谢宝爬山那个地方树木更密的地方。石谦说，这地方好，可以随时遮掩身形。石谦一纵身就先跳到一棵树上去了，要打这棵树拿出这绳来往上扔，搭上另一棵树，但一带紧了，这蹭蹭蹭蹭蹭几下又上去了。石谦身子轻啊，那是练轻功的，一点动静没有，他嗖嗖嗖很快的由打这个山崖底就爬上去了。其实这山崖上面还有巡逻的军兵，由于昨天宋江他们中了计了，在这儿挨了砸了，被打回去了。乌龙关里边这守将们非常高兴，昨晚庆功，今天一天高兴，这山上面告诉加强防备，说是加强防备，但是这些个南军们从心里边有点放松警惕，心想宋江昨儿在这吃了亏了，今儿他还能来吗？啊！再者说了，他要一来的话，船队一到，我们就会有觉察，肯定就知道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今天来了个胆儿大的，就一个人来了。石谦由打底下攀登上来，眼看着快到上沿上了，石谦在一棵树上蹲着就不动了。他把这个攀登山岩的这个绳子绕好了，在身子后边拴牢牢一别，探背绑由打身背后就抽出了这口柳叶单刀，把这单刀手中拿着。石谦支棱着耳朵仔细听，就听那边来回巡逻的这些南军嘴里边直叨念：“哎，我说今晚怎么样？今晚没事儿，昨儿个他们刚挨了砸，今儿还敢再来吗？哎，要依着我呀，今晚咱们都睡觉，你放心，起码三天之内不会有大事，是吧？”哎，就是。石谦往起一长身子，露出半拉脑袋，把这眼睛露出来贴着地皮一看，嘿，这块有俩人交错着溜达过来溜达过去，远处呢好像是有营房，那营房里边可以看出灯火映照。石谦心想，这面没什么人了，肯定山顶上巡逻的兵丁都在那营房里头待着呢，这两个是站岗放哨的流动哨，来回走，发现情况一喊，营房里边就出人。石谦心想，我得不能让这俩小子喊。他们两人呢脸对脸交错着走，交错完了之后就走过去了。 接着就是背对背。石谦心想，我就抓这个机会，当他们两个人交错过去，那个走过去，这个走过来了，石谦突然间在这个树上双脚一使劲，噌，像一小猫一样就跳到这个山崖上面来。石谦的脚一落地，踩到这石头上，虽然说轻，毕竟还是出了一点响声，这小石头怎么咯吱一声。已经走过去这个人距离石谦近，这个人走过去听着后边咯吱地上有那么响动，他一回头，谁？他刚要说谁，这谁说出一半来，石谦这刀就正捅在那嗓子眼上，这一刀进去正好把声带给封闭了，再想说什么都说不出来了。这叫谁？就这么一个动静，扑的一下子刀往外一撤，这人就躺下了。走过去那个呢，由于距离远呢，他背后似乎听了点动静，听着是又不是，他自个儿还合计呢，不能是他说话吧，他没说话。走到那头他就是反转来往回走，其实呢石谦把这个杀了，紧跟着一纵身就盯上那个了，在他身后边跟着。那个小子走到那个头转回身往这边一瞧，他忽然发现刚才那伙伴没了。哎，他刚一哎，那意思你哪去了？是上哪儿方便去了？他脑袋那么一晃荡，石青把这个单刀横着一扫，照那脖子上，这刀倍儿快，噗的一声，脑袋掉了，扑通，这尸体倒在这儿。石青心想：兔崽子们！昨儿个大黑扔石头就有你们，这就是你们扔石头的下场。嗯，往远处看了看，这军营，军营里边还灯火映照。石谦心想，我呀，我还不能惊动他们，我要惊动他们，在这一乱，我就进不了城了，我就放不了火了。所以石谦顺着这个山路就走下来了。顺山路走下来之后，就来到这乌龙关的后城墙，果然像那个乍引路的人说的话一样，就这个后城墙啊，由于是靠山修筑，不太高，这城墙上面也有来回的流动哨，看起来这个后城墙他们呢不太介意，因为他们知道山上还有一波在那巡逻的呢，这儿不会有什么事儿。石谦心想，恰恰你们想错了，我就在这儿来了。石谦一看这后城墙，这城垛口里边顺着马道来回有那么三三两两的巡逻人，石谦蹲到这个垛口的外头，伏下身子等着，一看有几个人过去了，有两个人过来了。这两人一过来，石谦一伸手，由打这镖囊里边就抽出两只镖来。石谦把这两只镖拿在手中，先是冲着前边走那个抖手一镖，啪，这一镖正打在那后脖梗上，噗的一声，这镖就定进去了。前面那位走着走着啪就趴下了，前面那位一趴下，后边这位就说，哎，你怎么的？他一哈腰想要摸摸前面那位，一哈腰的功夫，石谦一纵身就上了城墙了，一个箭步到跟前，这刀就在他后边斜着掏着心脏那个部位，噗的一刀就进去了。这一刀进去，后边趴着这位旧手就趴前面那身上了。石谦把这刀往外一拽，在他身上蹭蹭蹭了蹭血迹，然后又掏出爬绳索来，抓住城垛口，顺着这爬绳索到城里边了。石谦把这爬绳索一抖喽，摘下来之后往身上一带，这就开始在城里边学嘛，学嘛什么？先学嘛他们那粮草垛，知道这粮草垛是他们军需必备之物。 这粮草垛要是一着火，他们就军心不稳了。石谦来到粮草垛这个地方，拿出引火之物，他是翻身跳入墙里，把这粮草垛点着了。这粮草垛可不是一垛呀，这是一大院啊。石谦把这引火之物拿出来，挨个这么一点，一会儿的功夫，这火就着起来了。火这一着起来，老天爷也作美，今天晚上忽然就起了风了。再将他这山地呀、啊，两边是出风口和入风口，这风一起来就是穿堂的，火借风势，风借火威，呜，粮草垛这一着，城里边可就乱了。城里边这一乱，城中的守将一听说粮草垛失火，不知道是自己的人看守不严呢，还是外边进来了敌人了，所以他们一起往这忙着救火。这儿一忙着救火，石谦紧接着就跑到他们军营那马棚里边去了。到那马棚里边又放起火来，马棚里边这一放火，石谦把这单刀抽出来，把拴在那柱子上所有的战马那缰绳咔咔咔咔咔全都给剁断了。剁断了之后，这马棚里一着火，这马就往外跑。马往外跑，石谦顺手抓过一把那个草来，正在燃着的草就往马尾巴上点，个个马尾巴都给燎着了，这马就得满街乱跑，战马嘶鸣，马棚这一着火，城中是一片大乱。城中这一乱，宋江在外边大营里边就等着石谦的消息呢。说实在的，石谦一走，这宋江的心里边一直是攥着一把汗，究竟这石谦一个人去能不能成功，这危险性可是太大了，成功的这个比例可是太小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城中乱起来了，火光起来了。宋江一看到这里，马上吩咐人等立即攻城。攻城分两路，有水路，在水路攻城的就是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这弟兄三个早已经把几十条战船准备好了，战船上载满了水军，而且把这个战船用那个树枝子、茅草啊都给掩盖好了。他们轻轻地贴着江边往前行进，因为这个乌龙关是以水靠山，所以这个关隘非常的险要，所以他们就坐着船就来到江边，离着关切近的地方，从船上就上了岸了。这从水路这么往上攻，而旱路上呢，宋江带着营中的主力，包括很多马上的主将，什么霹雳火秦明啊、双枪将董平啊、大刀关胜啊、双鞭胡彦卓呀、啊、等等众人手下的军卒，架云梯的架云梯，拿爬绳索的拿爬绳索，还有的拿挠钩套索，还有拿着弓箭掩护，说一起正面攻城。这么一来，城中可就真有点无法应付了。尽管如此，那位神射将号称小养游击的庞万春带领着军兵在正面登城阻挡宋军攻城。这庞万春身上背着12支凋零箭，背后背着一张弓，他站在城头上手挖多口，往下一瞧，他先发现水路上的船只靠了岸。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这弟兄们带领着往上冲，庞万春这儿指挥着南军在城头上挥瓶炮子、滚木雷石往下砸，不要让他们上来。同时他看见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这三个首领，他怎么知道他们是三个首领？一看那三个人，一个就是指挥，让他们从这边攻，让他们从那边上。庞万春一看到这里，他就把弓箭抽出来，该弓抽箭，刃口搭弦，瞄准喽这三个人其中的一个。就在他们往这个城根底下靠的时候，这庞万春啪撒手一箭，噗的一声，这一箭正射到阮小五的更嗓咽喉。这阮小五应声而倒，扑通倒下了。阮小五这一倒下，阮小二跟阮小七一看，哎呀，你怎么的了？再一看，庚嗓咽喉中了箭了。 这功夫阮小二跟阮小七那可就红了眼了，这三个弟兄那可真是情同手足啊，一直到现在那是没有拆过帮，没有分开过。今天眼见着阮小五中箭身亡，这哥两个能不急眼吗？而且手下这些个弟兄们都是水军，这水军们跟阮氏三雄那感情特别深，这水军们看到这里一窝蜂的一样就拥到城根底下了，这就开始往上冲。庞半军呢还打算再抽出箭来再射阮小二和阮小七，他没等往这弓箱上搭，就听那边城下就乱了套了，说弓上来了。庞万春一听说弓上来了，他把弓箭收起来，抽出宝剑顺着城墙往那面跑。正面上的的确确那边架着云梯冒死往上上，这是拿生命换取这座城池啊。这城上面往下砸，城下边是前一个死了后一个上，宋江在后边亲自督阵。宋江说了，今天必须一阵给攻下乌龙关。这石谦呢，城里边该放火的地方他全放了火了，这城里边救火也占了很多的军兵，石谦放完了火往正面的城上来了。石谦放完火往正面城上一来，一看这面庞万春正在指挥着队伍抵抗呢，石谦一看，哦，这是个守将，一看他背着弓还插着剑，石谦心想，我就把这小子先收拾了，那比什么都强。石谦一纵身就来到庞万春的跟前，石谦就喊了一声，哎呦，我跟您说吧，这城里边可都着了火了，您看看那救火的人不够，派谁去呀？这石谦啊，他愣冒充是南军的首领，在庞万春跟前来汇报情况来了。庞万春一回头一看，面前站了一个干瘦干瘦这么一人，穿的这衣裳也不是南军的服装啊。庞万春心想，这小子是干什么的？但是他来报告说城里边救火人手不够。庞万春就说，你是哪一营哪一哨的？石谦说，哎呦，我是哪营哪一哨的，您都不认识我呀，您仔细看看。说着话，石谦往他跟前这么一凑，他手里面拿着刀呢，他往他跟前这么一凑的功夫，庞万春想仔细辨认一下，心想，我这手底下没有这么一个干不拉瞎这么个人呐。庞万春仔细正一辨认，石谦这刀双手一抱，刀尖朝着庞万春的前胸唰一刀就扎过来了。这一刀往前一扎，庞万春往旁边一闪身，砰的一下子把雷甲绦给他挑断了，差一点没杵在肉皮上。雷甲绦这一断，他身上穿的是甲胄，这个甲胄讲究的用勒甲绦判甲绳，勒住了之后这个甲胄才贴身。这勒甲绦拿刀这一划了，给划了断了，这甲叶子就全都耷拉着了。庞万春就知道面前这是敌人，庞万春心想，这很可能这就是宋军混到城内放火的人。他手中拿着宝剑跟石谦在这城墙上俩人就打起来了。俩人这一打起来，他这个甲胄一开呀，他烂呼噻害事。石谦那浑身上下收拾的谨慎利索，这石谦简直像一活猴一样，跟庞万春打在一起，前蹿后跳，左躲右闪。这庞万春就看着这石谦，前面也是，后面也是，左边也是，右边也是，心想到底是来了一个还是来四个。石谦这个可是使出浑身的本事，打着打着他忽然间来了个刀的夹镖，啪啪啪啪啪啪，他顺手左手从镖囊里边把这镖就蹬出来了，他上边一晃，底下拿刀一撩，他庞万春拿剑往一划了，石圈一撤身，左一晃右一晃，来了个缠头过脑，就是左手一甩，啪一镖，这镖正打在庞万春的钢嗓咽喉，噗的一声，这庞万春倒在城上。石圈还生怕庞万春不死呢，那甲胄不是都已经开了吗？他顺着那甲胄缝往他身上又捅了三刀。这下子正面城上没有守将指挥了，石谦在这挥舞起单刀，在城上就杀了不少的南军。这个宋江人马就上了城，宋江的人马攻上城来，顺马道下去，把城门打开，大队人马潮涌而入，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这一拥进来 大街上正乱，大街上怎么乱了？那还有位国师邓元觉呢，这国师邓元觉手中拿着混铁禅杖，领着人还想抵抗呢，一看宋军像潮水一样已经涌过来了，这国师邓元杰看势不好，提着禅杖撒腿就跑。他撒腿一跑，后边可有人跟上他了。谁？花和尚鲁智深和行者武松。武松别看现在生一胳膊了，今天也出来了。鲁智深跟武松两个人不分班，因为鲁智深要保护武松，知道武松一只胳膊打仗不利。这武松跟鲁智深两个人一块就追赶这邓元觉。邓元觉一回头，嘿，心想我这死对头把我盯上了，我让这俩小子要把我追上，我没个好。邓元杰这阵就把自己浑身的力量都用到腿上了，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由打这个后城门他跑出来，顺着山坡跑。鲁智深跟武松两个人一气儿就追下去了，他们追下去了，宋江拥进城来之后，一直打到天亮。打到天亮，一看现在城中所有的南军，投降的投降，被杀的被杀，被俘的被俘，逃跑的逃跑，宋江整个就这么乌龙关得下来了。乌龙关得下来，先是查点他们南军的首领，逃到这里边还有南军的几位将官，这些将官有的跑了，有的呢被捉了。宋江查点自己的弟兄，发现鲁智深跟武松这俩人没回来。宋江就问说，你们谁看见鲁智深跟武松上哪去了吗？有的军兵就说他们俩追那和尚去了，追出城门外边，顺着山路跑，不知跑哪去了。宋江一听，哎呀，这个地方地形不熟啊，他们两人追赶那个邓元觉，别得受了和尚的暗算。宋江马上吩咐手下人四处寻找，往那个丛山之中到处打探，把这人马就派出去了。派出去之后，宋江在乌龙关里边帅堂上坐稳了，等着。出去了整整一整天，到了晚上，各路人马都回来了，向宋江禀报丛山峻岭到处是道啊，是那个道都是小路，我们找了半天哪儿也没找着。有人们说他们两个人奔哪个方向，说我们就奔那方向追的，就没找着那个方向，往前跑啊，进山沟进路岔，也说不上跑哪儿去了。宋江听到这里心想，瞧见没有，乌龙关得下来了，把我最得力的两员干将鲁智深和武松给丢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哎呀，这个时候宋江看了看军师吴用，吴贤弟，我们这寿招安是不是我错了？这宋江是第一次说出这样的话来。军师吴用在旁边听到这里，大哥，你没错，你是经过再三深思熟虑之后才做的这个决定啊。我想大哥你应该想到，我们受招完之后就得要给人家卖力呀，要给人家卖力咱们就得有损失啊。宋江说，这损失有点太大了吧，愚兄我这心理上有点承受不了了。吴用说，承受不了了你也得承受，我们不是蒸方腊吗？你蒸不了方腊怎么能回朝交旨呢？别忘了后边还有个童贯元帅在这督着你呢。宋江说，就怪这个童贯，如果不是这个童贯在后边逼命似的让我们进军，我们什么情况都不了解，在敌我情况不熟的情况下贸然挺进，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损伤？是啊，事到如今，大哥谁也别怪了，乌龙关我们不是拿下来了吗？下一步翻过乌龙岭再往前面走就是清溪县，到了方腊的老家了。宋江说，好，既已至此，那我们就得行进了， 这鲁智深和武松怎么办？吴用说这样吧，咱们留50个人就在附近这一带山上天天找，看看他两个人到底哪去了。好，于是宋江留下了50名兵丁，就在乌龙关这个地方，他们的任务就是一个寻找鲁智深和武松。宋江指挥着队伍离开乌龙关，翻过乌龙岭，直逼清溪县。这清溪县可就是方腊的建都之地了。清溪县后边就是邦元洞，邦元洞那儿还有他的宫殿，现在方腊就在清溪县驻扎着。宋江的人马往前一进，方腊在清溪县的皇宫里边已经得知了乌龙关失守的消息。同时从另一路有人向这儿禀报，玉麒麟卢俊义带领着另一路人马已经打破了涉州，过了榆岭关，也奔清溪关行进。清溪县可是两面告急了，此时可得慌了，这金銮殿可有点坐不稳了。但是他手下现在毕竟还有几员干将，方腊手底下有他的侄子号称常胜将军的方杰，这个人力大无穷，还有一位飞刀将杜威，这些人都在给方腊打气儿，告诉万岁，他们不是来到我们清溪县前吗？我们就从这里把他一阵战败。方腊瞧了瞧那位驸马柯柯柴进，心想这回要活捉你的时候可就到了。